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5度到6度，明天最低气温0下2度到0下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27号晴转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0上8度，最低气温0下2度。28号晴，南到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0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风转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27号海区多云，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天气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关注百姓冷暖，聚焦营商环境，助力城市品牌的形象塑造。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成立1周年之际，即日起我们推出新的热线号码0518-8546-2777 8546-2777，广泛的征集群众的诉求，征集线索。同时呢，我们的问政栏目、我们的政风热线栏目，还有我们的直通12345栏目，多档舆论监督类的融媒栏目也是联动为您发声的，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您服务。我们热线新闻中心呢有多条新闻热线，欢迎大家呢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关注来拨打。我们正风热线的电话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直播的时间开通，您可以拨打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另外呢，问政栏目的热线呢，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啊85462777 8546277785462777。港城365的热线电话是85477110 85477110 85477110。还有呢，可以关注我们的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同样会关注的啊，可以关注我们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呢给我们平台留言。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好的，欢迎收听正风热线。说起家呀，本应该是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对市开发区恒大裕丰小区的业主王女士来说，这却成了一个奢望。他们家的房屋呢，出现了渗水的问题，向物业呢报销了1年多的时间，至今呢还没有修上。据了解，恒大裕丰小区数百户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渗漏问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记者汪振宁。振宁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女士家的具体情况？
好的，王女士呢是在2019年搬进新居的。但是呢，住进新房一段时间之后啊，发现了卫生间渗水，墙皮脱落。在2024年，他和物业进行反映，但是没有被理会。在今年10月份呢，他再次进行了报修，物业说要排到明年的6月份，这让王女士啊非常的郁闷。
嗯，那恒大裕丰小区其他业主家有没有这个相同的问题啊？我们记者有没有了解到小区的整体情况呢？
嗯。根据市开发区住建局的统计呢，通过了12345、政务平台、信访及物业登记等渠道，一共收到了399户业主反映的问题。那么，经过现场的排查梳理，确认有218户存在渗漏的问题，涉及到206处需要维修。那主要包括 屋面、外窗、外墙体、卫生间、烟道等部位的渗水以及外墙皮脱落等问题。
嗯，好，那为什么业主报修之后这个维修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那甚至呢刚才听你介绍有的要等到2026年的六月份呢？
是的，主要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呢之前这个开发商对渗漏问题处理进展比较缓慢，积累了大量未维修的户数。二是呢维修受季节影响比较大，那冬季呢气温低于0度的时候无法进行施工，否则呢可能影响维修的质量。大规模维修需要等到春节之后在气温回升才能开展施工。那现在呢住建部门啊已经要求科学布排工期，责令开发建设单位于2026年的6月30号前完成全部的维修工作。
嗯，好，那可能听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如果房屋啊已经过了5年的质保期啊，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见，那么出现这个王女士出现的这种像王女士这样的渗漏问题，房屋的渗漏问题该如何解决？然后呢，申请维修资金呢，还是要业主自己来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振宁。
嗯。原则上啊，过了质保期的房屋出现问题是需要业主申请房屋维修资金，但是呢经市开发区住建局现场的核实啊，这些问题属于房屋本身的质量问题，并非后期这物业维护不当所导致，因此呢即使是过了质保期仍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维修，业主呢不需要申请维修资金或自行承担费用了。
好，谢谢，谢谢振宁的介绍啊。那我们也感谢记者汪振宁的连线。恒大御丰小区数百户房屋出现了不同的渗漏问题呢，政府热线栏目也会持续的关注。好，再见振宁。
嗯，再见。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们自己所住的小区就会出现，经常会出现啊一些房屋的质量问题，比如说跑毛滴漏啊，或者是外墙的损坏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入住之后发现这样的问题呢，有的是入住了1-2年之后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呢，向这个开发商反映，开发商呢有的呢能够积极的响应啊，能够给业主呢这个马上就进行维修，但是呢有的开发商啊，比如说由于经营不善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或者是本身呢就是这个责任心不强，这个态度问题呢就没有及时的给业主呢进行维护维修，过了5年的质保期之后呢，然后呢业主再提出说，那我这个前几年我这房屋出现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理，5年质保期之后再到物业去申请维修，物业就说已经过了5年质保期了，你这个如果要维修房屋的话，你就要申请这个房屋的维修资金了。那是这么回事吗？刚才振宁啊，我们记者振宁又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介绍了这方面的规定。这个关于质保期内和质保期外的问题，就是我们房屋出现了问题，如果是在质保期内，那肯定是由开发商来解决的。如果过了质保期呢，这个那就要看，就你这个以前在质保期内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房屋损坏的问题，开发建设单位有没有给你负责维修，有没有负责好？如果他没有给你负责维修，那么虽然过了质保期，业主依然不需要申请维修资金或者是自行承担费用，是有这方面的规定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自己的房屋出现问题了，积极的向物业反映，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您是业主，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报修的记录证据，自己要保留这个证据，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在5年的质保期内，你曾经向物业也好， 或者是向开发建设单位也好，提出了房屋维修的申请啊，比如说我这房子漏水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的外墙损坏了，你有这样的一个报修的记录啊，这样呢，在将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你就有据可查，而不是说拿不出证据，然后呢，他们说这个物业也好，或者是开发建设单位也好，就推诿责任，说你这个过了五年质保期了，你就要申请这个维修资金了啊！你拿不出这个曾经报修的记录，那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要知道，这个维修资金是非常金贵的啊，维修资金是非常金贵的啊，它都是限额的。啊，然后呢，用完了，可能你再使用的话呢，就是非常困难，或者是这个资金池没有了，没有这个资金了，你就使用不上了。那在以后这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真的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自行的承担这个费用了。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振宁通过这个详实的调查了解，然后呢，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好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正声的传递。什么正声传递呢？我们介绍一个新闻发布会。2025年的12月16号，我们连云港市呢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叫做连云港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订新闻发布会。这个发布会还挺重要的啊，和我们的市民生活和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中小企业的经营是息息相关的。近年来啊，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呢连云港市对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总体要求和发展定位啊，都对市容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原来的连云港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已经不能更好的适应当前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需要和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管理水平，所以呢就对条例进行了修订。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啊，连云港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武李局长啊，介绍了这个条例的修订的背景、修订的过程以及呢主要的内容啊，我们来听一下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李局长的介绍。
连云港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于2025年8月28日由连云港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修订。2025年9月30日经江苏省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并于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下面我就条例修订的有关情况做详细介绍。一、修订背景。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维系城市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原条例于2018年施行，在我市城市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的期盼和要求越来越高，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随之相继修改，原条例中的一些规定与上位法已不相一致。此次结合我市实际对条例进行修改，既是顺应城市管理形势的要求，也是衔接上位法精神的需要。二、修订过程。为了夯实条例修订工作基础，市城管局认真组织开展了立法调研，积极了解兄弟城市立法情况和管理经验，实地走访各县区功能板块，采取征求意见、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现实需求，进一步明确修订方向。今年1月，市城管局对条例修订初稿进行了公示，并按照程序要求分别征求各县区功能板块、市各有关单位、县区城管部门和相关企业行业协会的意见。经过对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重点难点问题、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反复研究，对收到的建议进行系统梳理、逐条对照、多方论证， 在于市人大、市司法局多次汇报沟通后，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并组织开展专家论证、立法座谈会等，最终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讨论、市人大常委会修改，并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三、主要内容。条例修订后共7章52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总则，阐述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管理原则、政府及部门管理体系、规划和经费保障、智慧管理、宣传教育、社会参与和监督等规定。第二章责任区制度，对适用环卫责任区、责任人确定、责任人告知和责任要求等进行了规定。第三章城市容貌，对建构筑物容貌，尤其是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的建构筑物容貌、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容貌、临时堆放、搭建、架空管线、摆摊设点、便民摊点疏导点、占道经营的管理，以及户外广告和户外招牌设施、景观照明、停车规范、互联网租赁车辆等事项，作出了相关规定。第四章环境卫生，对垃圾分类制度、装修垃圾、施工场地、公厕管理、环卫设施建设和保护、水域经营场所、饲养宠物环卫管理和公共卫生行为规范进行了明确。第五章监督检查，对执法制度、人员行为规范和联动机制等方面作出了规定。第六章法律责任，对超出门窗、外墙占道经营、涂写刻画、张挂张贴、环卫设施未做好、维修养护等违反市容管理规定的行为，明确了法律责任，并对市容环卫管理工作人员失职行为设置了责任条款，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七章负责，对施行时间作出了规定。城市管理各项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欢迎大家对条例实施的情况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李局长对这次条例修订的这个背景啊、修订的过程啊，以及这个修订条例的一些主要内容呢做了介绍。那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董桂军也介绍了这次修改的特点。这个特点呢是，一是强化了智慧管理系统的支持，条例呢增加了智慧城管的内容，综合运用了现代的信息技术建设及感知、监测、分析、指挥、服务、监督为一体的智慧化的管理体系，推动呢跨系统、跨部门、跨行业的公共数据资源的整合的运用，然后呢共享交换以及业务协同，提高呢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水平，通过智慧管理系统提升我们连云港市城市管理的效率，促进城管部门更加精准及时的掌握城市的管理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第二呢，是精准定位市容环境的责任、环卫的责任，建立了政府和社会的分工责任、齐抓共管的责任制度，优化和细化了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的相关规定，理清了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的概念，明确责任区管理范围，确保各类公共场所设施都能够明确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责任。三是明确细化市容环卫的要求，为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塑造城市特色的风貌，优化公共空间的品质，保持城市整洁、有序、安全、美观。条例呢也结合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实际，针对建筑物、构筑物的容貌、道路桥梁、架空管线、户外广告设施、景观照明等提出明确的服务管理维护的要求，按照环境卫生相关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建设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同时呢对各类垃圾管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第四个特点呢，是积极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鼓励相关单位内部停车泊位和厕所、卫生间向社会呢开放共享，授权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不影响市容环卫、安全道路通行和方便居民生活的原则，设置餐饮集市、季节性的农副产品的销售、海产品的销售，以及修车、缝补、配锁这些摊点疏导点，划定了经营区域，明确了经营时间、经营范围，根据需要和有关的规定配套设置这个必要的设施，然后呢确定管理责任人，在方便群众日常生活的同时，又有效地缓解了困难群众的民生问题，体现城市的烟火气。针对部分互联网租赁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严重，既影响了城市道路的交通安全，又破坏了市容市貌的整体的美观和整洁，这次的条例要求互联网租赁车辆的运营公司履行主体的责任，加强投放车辆的管理和日常维护，同时对承租人的文明用车行为做出了要求，有效地避免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行为的发生。好，这是关于这次这个政声传递，我们为大家传递了新闻发布会关于连云港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订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我们这个连云港市啊最新的一些政策的发布啊和这个法律法规的制定啊，因为呢这些政策发布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呢和我们的生产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好的，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临行老婆把话言，执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什么样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好，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这个时间呢，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85457744、85461350。近日呢，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美峰带队视察了2025年度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的实施情况。民生实施项目实施情况测评工作组的成员和部分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参加了视察。视察中，在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连云港分站与解放路小学，视察组看到应急救援与救护培训体系不断的完善，为城市安全筑牢了专业的防线。走进新浦街道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能够发现就业服务已经延伸到基层的末梢，帮群众打通了求职的最后一公里。调研组来到了东沿河及东片区活水工程现场，视察组看到了区域水质量呢是明显的提升，城市的水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也了解到了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稳步推进，为人才培育和产业发展搭建了优质的桥梁。 视察组指出这些重点领域的民生实事工作有力推进，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济南筹盼的问题。视察组强调，办好民生实事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要精准地把握民生的需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要聚焦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的精准施策，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努力把民生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刚刚我们在上半个时段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关于连云港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也提出了要不断的这个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然后呢这个在城区呢设置一些餐饮呢一些集市，为了这个体现城市的烟火气啊，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是有这方面的提及的。而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烟火气啊就已经呈现了。比如说这个海州区春晖路啊最近这个烟火气啊特别的多，特别的高。然后呢，这条春晖路的夜市其实和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离特别近，我也经常去逛这个夜市，而且现在呢是应该是我们连云港最火的一条夜市了。这个呢，因为它和高校呢相邻，然后呢现在呢就形成了一个夜市的小吃街，但是呢在刚刚成立之初啊，长期的陷入了治理加回潮的一个循环。那今年呢是城管部门呢转变思路，聚焦了疏导点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化，通过科学规范推动了流动商贩从占道经营向规范经营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我真的是经历了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从开始的一些商贩的占道经营，那个时候呢城管部门呢对于这条街路呢其实呢，他还是不是说完全允许你可以在占道经营的，那时候还没有进行规范管理。然后呢，有很多的流动摊贩呢，来到了这个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高校的附近呢，来做一些小吃的经营。其实呢，他这个是有需求的，有市场需求的。附近的高校的学生啊，也有这方面的餐饮需求但是呢，有的时候呢，那个流动摊贩呢，他因为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就出现了这个还出现很多的弊端，比如说他占道经营，他把主占道都占据了，还有一些卫生的这个处理呢，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经营完之后，在摊贩走了之后呢，这个他所经营的地方就出现了脏乱差。那城市管理部门呢看到了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呢就进行了一个这个管理啊，进行了管理，然后就把这个小吃街呢现在就通过规范管理呢，让这个小吃街呢就现在呢就越来越火爆，而且呢越来越良性的发展。所以说城市管理啊不仅仅是堵啊，疏堵结合，其实呢在这才是城市管理的这个科学管理的这个呈现。那如果你走进海州区春晖路的话，就是在这个康达学院的北侧，就是春晖路啊，你走进这条街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150多个摊位啊，这150多个摊位，你别看数量特别多，因为这条路其实并不长，你别看这个摊位数量多，但是呢，摊位的排列非常的整齐。摊位的排列非常整齐，然后呢，摊位的经营的业主呢，彼此之间呢也都是良性竞争。然后呢，当你走到这条街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煎炸声啊、吆喝声啊，还有这个学生的谈笑声啊，都交织在一起，特别好的这种烟火气就在这条街线呈现出来了。 这个呢现在已经成为网红的打卡点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啊甚至从远处开车来过来到这个小吃街来打卡，到这个夜市来打卡。而在数月之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番的模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离我们单位特别近，所以我经常能够这个从开始到结束呢，我都是见证了全程的。最开始的时候呢，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车辆呢就是乱停乱放，而且呢地面呢也是油污斑驳，环境卫生也特别差。刚开始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呢就已经呈现了非常有序的，然后呢非常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小吃经营的一个业态。一方面呢是师生强烈的便利生活的需求和摊贩基本的生计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必须维护市容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面对矛盾，城管部门没有选择一禁了之。今年的四月份是城管部门牵头联合属地的街道啊，还有公安，还有市场监管，还有卫健部门，还有学校多方启动了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的整治提升的行动。那这次整治的核心就是找到疏堵结合的良方，不能让学生没了便利，也不能让摊贩丢了生计，更不能让城市失了秩序。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而这句话的这句话的描述呢，是来自市城管高新大队大队长王胜利啊，王胜利呢，他也道出了治理的初心。他们执法人员首先开展了细致的摸排，统计摊点的数量、经营的品类、人员的情况，为科学疏导奠基。随后呢，多部门多次实地调研，反复论证，最终呢是确定在春晖路打造规范化的疏导点。今年的六月份，150个标准化的摊位是正式的划定了，优先的吸纳了原先占道经营的摊贩入住，经营区域、经营时间逐一的明确，拿到固定摊位的那天，有的摊贩呢就是添置了新的垃圾桶，还有的办理了健康证，铺上了地垫，有了摊位，摊主的心里踏实多了。他说呢，以前经营啊真的是多东躲西藏的啊，现在呢不用再躲藏了啊，这个正正经经的做生意，明明白白的做生意，反而更红火了。另外啊，这个摊位和摊位之间的边界非常清晰啊，垃圾容器也是都是齐备的，道路呢也恢复了畅通。虽然这个小吃街非常的火爆，但是我看到每天晚上啊，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有交警在巡逻，然后再进行交通疏导，所以在这条道路上，这个交通呢是通畅的、顺畅的啊。而且呢，在今年八月底的问卷调查当中啊，高校师生对疏导点的满意率达到了89.74%。那么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呀，这个疏堵结合提升了工作的效能。以前呢，占道经营的这个矛盾是频发的啊，所以经常就出现吵架的情况。如今呢，管理重点呢转向服务的保障，执法成本降低，效率又提高了。我们说这个吵架啊，有的是摊主和摊主之间吵，因为你要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位置，然后呢，因为它是无序的嘛啊，没有这个相关部门出来进行整治和管理，它是无序的啊。谁先来，或者是这个就有这个先来后到，或者是有这个昨天我占这个位置，今天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依然还想要这个位置，但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就出现摊主和摊主之间矛盾，经常发生一些争吵，这个给人的感觉特别不好。还有呢，就是管理者和这个占道经营的摊主哈，也会因为这个管理和被管理哈产生一些矛盾。那但是呢，现在进行了疏堵结合，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哈，然后这个情况就不再发生了，而且他们的执法成本也降低了，管理的效率也提高了，而且摊主的经营也规范了，所有的一切都走向了良性的发展。所以呢，今年的十一月份，随着多名网络博主发布了打卡的视频，春晖路在社交平台是迅速的走红，也吸引了大量的非学生群体慕名而来。我就看到很多这朋友啊，开车从远道而来，然后就是为了在这个春晖路上啊去打卡这个夜市街。现在呢，这个人流量也都特别多。这两天天冷了，可能人流量稍微少了一点。前两天呢，天不冷的时候，每天晚上的人流量都特别多，尤其是集中在晚上的6点到7点半这个时间。 间。其实呢，突如其来的网红效应也带来了甜蜜的烦恼，因为有很多大量的自驾车的游客涌入啊，周边的道路啊，周末呢是经常的拥堵，而且呢，非机动车也出现了乱停乱放现象的回潮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的出现呢，相关部门呢是怎么来响应的呢？11月6号，市城管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了现场会，协调了海州区城管、属地街道、环卫啊，共同的应对挑战。然后呢，他们说网红效应是意外之喜，但是也给城市管理啊提出了新的考题，如何在保持热度、保证民生的情况下，守住安全和智慧的底线，也成为了他们的紧迫的课题。所以面对这些突发的现象，多部门是联动应急的处置管理机制，环卫保障率先升级，海州环卫集团城东分公司是全权的负责这个区域的环卫的保洁和外溢的垃圾的清理，高峰时段作业人员从2个人增加到10个人进行突击的保障，然后呢作业时间延长了，确保这个垃圾是日产日清啊。我亲眼看到这个保洁，这个环保人员、保洁人员在这个春晖路上是随时在进行巡逻，看到垃圾及时就进行处理啊，就是说从晚上这个春晖街开始了第一道烟火气的时候，保洁人员就已经在现场工作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最后一个经营业户离开场地的时候，保洁人员依然在现场，他们非常的辛苦。然后呢，除了这个保洁呀，还有我们的交警部门，因为现在自驾车的朋友比较多，还有一些呢是骑着电瓶车来春晖路打卡的朋友也比较多，这个文明的程度呢，就是文明的这个情况呢不一啊，有的朋友非常的文明，然后呢停车呢也都是在规定的停车区内停车，然后呢有的呢就乱停乱放啊，看到只要有空他就放，也不管停放，他就不管这个有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会不会把别人的车堵上了，或者是把这个人行道堵上了，或者把车行道堵上了啊，所以他就是可自己方便，怎么方便自己怎么来。还有的人呢骑这个非机动车啊，这个比如说电瓶车啊、摩托车也是随意的啊，这个想怎么停怎么停，所以就这在这个春晖路上也曾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啊，这个交通拥堵、交通混乱的情况。交警部门呢也是啊，在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也是及时的到场来进行维护管理。还有我们的卫生监督部门啊，我在以前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就是对春晖路的餐饮呢，卫生的我们也是比较担心，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些经营者啊，他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健康证啊，有没有合规的这种经营的手续，然后呢他的食材是否是健康的，是否是卫生的，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担心。然后呢我在也是到春晖路去走访的时候，我就现场看到了我们的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啊，因为他们穿制服嘛，当时呢在和一个摊主呢去在进行询问，不是质询啊，是进行询问，比如说这摊主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健康证啊，然后呢你这个食材的这个来源啊是不是正规的渠道，他们在进行询问。然后当时我就在旁边就采访到了，就是有一个摊主说还没办健康证呢，然后那个咱们的这个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就是责令他说，你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你一定要去办健康证，我们给你时间，然后呢我们在几天之内你要把健康证办下来，我们在几天之内我们还要过来去来检查你的健康证。然后这个摊主也配合我们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检查，也承诺说马上去办理这个健康证啊。其实呢就是多部门的协同合作，然后呢让这条春晖路呢充满了烟火气，而且这个烟火气是健康的，是良性的啊。相信随着多部门的齐抓共管，然后呢疏堵集合，我们的城区的这种烟火气的街道会越来越多的。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给大家呢提这介绍，我们连云港市现在有一个公交线路的优化和站点更名意见的征求。由于我们今天网络特别不好，所以我们这个意见的这个征求表，我们现在打不开啊。从上节目开始，我一直尝试把这个表打开，但是现在由于网络的原因啊，一直都没有打开。那大家呢，可以到哪里去看呢？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到我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去详细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公交优化的这个意见，现在是正在征集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去详细的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有什么意见要提供给我们的市政部门啊，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然后让他们啊来这个参考大家的，来参考我们市民的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热点回应当中有一个公交集团发布的连云港公交线路的优化和站点更名意见的征求啊，这是刚刚发布的，12月24号前天发布的，现在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在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右下角热点回应的这专栏。好，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在节目依然在直播过程当中，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哈。几则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好， 好，欢迎你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府热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尤其咱们的老年朋友，您呢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本人经历过，就是我前不久啊接到了一个快递的到货的通知，这是说是某东啊某商家给我寄来的快递，让我来收货。然后我拿到手之后呢，发现呢是一个信封，信封呢里边有一个类似于像礼品卡一样的东西，打开之后说是我是什么 VIP客户，然后呢免费呢赠送了我一个这个礼品啊，然后打开之后呢就是要求是我要扫描一下这个礼品卡上的二维码进行登记，登记之后才能够申领啊，申领什么小电饭锅小电饭煲之类的啊。当时呢我一看到这个，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判断，就是这肯定是诈骗行为啊，肯定是骗子。果然现在呢我们公安部门呢就发布了一个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告知，就说告知我们的民众啊，就有这样的情况您千万要警惕。比如说啊，有几种二维码您千万别扫。一个就是免费领礼品的二维码，这我刚才跟您说的，我自己本人就遇到过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如果遇到了，您这个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就诈骗的啊，就是免费领礼品的二维码。啊，比如说他或者是通过邮寄的方式给你寄了个礼品卡，让你去扫描那个二维码，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他比如说在街头搞什么活动，然后呢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可以扫码领鸡蛋，可以免费领礼品，诱惑大家呢去下载他指定的二维码，让你去扫描它二维码，让你手机呢，智能手机呢下载一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那如果你下载下来了，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了，你的手机就很有可能被植入木马病毒了。一旦安装，它呢会非法获取你手机内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好，还有一种就是就是收到快递之后呢单据上有这个扫码返现，这个太常见了，几乎每一个人收到快递的时候您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扫码返现，还有什么领大额红包，还有积分返现的这个二维码，反正我是从来没有扫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尤其我们的老年朋友有没有去扫过？这很有可能啊，我们不说百分之百，很有可能有的是诈骗分子的引流的手段。当你扫码之后，骗子会要求你按步骤操作，让你一步一步的落入圈套。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测星座、测性格、测运势。啊，测你的这个命运啊，给你算这个算你2026年的这个运势啊，这种各类的测试。而这种测试往往需要填写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一旦填写以上的个人信息，你的性格爱好、家庭条件的情况就会被骗子收集分析，从而量身为你定制诈骗的方案，实施精准的诈骗。还有非官方的学习群类的二维码，比如说有一些诈骗分子会假冒官方，通过微信群聊转发学习链接，强制要求学员扫码答题，在答题之后再实施诱导，把你导进他们的钓鱼的界面，开始进一步的诈骗。真正的官方活动，他会通过认证的账号发布的，而不是倡导自愿参与的，也没有任何强制的诱导操作。所以呢，警方提醒，不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不要随意的泄露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的信息。然后免费领啊、高额返现啊，就这些呢都有可能呢暗藏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一旦发现疑似诈骗，也请大家及时的拨打110报警。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